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美国的国庆节，对吧？
对呀、啊，这个光辉的国庆日，家家户户，特别是比较忠贞一点的这个，他们都很喜欢插国旗插在门口。
那昨天我们在讲智商啊，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要来考一考听众朋友，啊、也顺便考一考小贝的这个。美国历史智商，
我马上就要这个智商历史跟智商有关系吗？对不对？
这个智商成了一个常识的代名词。
对，我们常常讲一句话，俗语说得好，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是不能没有常识，对不对？
这是你自己讲的。
对，俗语说得好。
我要开始问了。
好，你要开始问常识啊，放马过来看看小贝常识的程度怎么样，有没有比一个五年级的学生来得强？
哎，这是讲真话，你在这里念书的小朋友啊，他什么他都知道，我们没有在那边念过美国历史。
对，
美国历史上很多小事我们是觉得很稀奇，他们都知道的啊。
哦，真的。好，
我们真的是比不上小学五年级，这不是讲得完的。
对啊，小学五年级题目很多人大人都答不出来。
但数学很简单了。
数学那个是的确有点没水准。历史蛮难的。
我先问你啊，那谁发现美国这个新大陆啊？
美国新大陆据他们的记载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哇，小贝还是很厉害的。
不错。
那既然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什么美国这块大陆不叫做哥伦布呢？
因为他发现之后，这个欧洲移民并没有马上来啊，对不对？
为什么后来这个地方叫做 America 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名字呢是给这个外国人来叫的。
给外国人来叫的。
对啊，是啊，全世界这个 America 这个翻的最漂亮的就是老中把它翻成美国，美丽的国度，对不对？他没有特别叫他说亚国，对不对？ America 你也给那个阿字开始，对不对？那日本人叫美国是叫米国，他只是说这个国家产了很多米，那这也是真实的事情。因为以他的产品来定义这个国家叫米国，可是呢因为老中就叫他很美的那个美国，所以他这个名字在取的时候一开始就是知道将来有一天会很多大量的华人移民过来，所以为了取悦华人呢，所以他就叫 America， 那个 Man 就是让我们叫美的。听着我们觉得血脉奔张，觉得这种国家民族的情感又出来了，觉得很爽。
这个美国之所以变成叫做 America 是讲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啦。
America 又是一个人名哦。
对啊，他是意大利人。
这个倒是一个新鲜的教训，我都不知道。
这个我们在国内也念过了。
意大利人啊，
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名字
啊。难怪美国人那么爱吃意大利菜，通心粉啊，披萨啊，原来跟这个有关系。
我是不会念这个意大利文，这个人的名字应该是叫做 Amerigo Vespucci。
我们的蒙哥真是有语言天才。你一念就听起来像是意大利人在念。
谢谢
、你真的是不容易啊。
这个老兄啊，跟小贝一样啊。
怎么样？
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很会这个砍啊。
就是说呢，这个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就对了。
他坐船去过巴西。
在几年的时候啊？
1501年。
1501年，那也差不多哥伦布那个时代的人嘛。
哥伦布最早是到了现在大概这个是巴哈马群岛这边一个岛。
对对对。
然后呢他在1498年到了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可是这个老兄他宣称他比哥伦布还早一年，在1497年他就到了巴西了。
对，他比他更早就是来到了南美就对了。
他自己讲的。
他自己讲的，搞不好是事实啊。
搞不好也不是事实啊。那个时候的欧洲人啊，对于这个探险那简直就是疯
着迷疯狂。
非常非常的疯狂。
要是我们生在那个时代啊，蒙哥，我们要是那个时代生在欧洲，铁定我们两个携手租个破船，我们也是要去探险。我们要找那个真正的世外桃源呢、啊，对不对？
好了，你先听我讲了。这哥伦布这个人呢、他就是不会砍，或者是不会盖。
不会盖。
对。 其实哥伦布也会盖，因为他那时候这个三艘船出去，他跟这个水手讲说2400海里之后应该就会遇见陆地。
嗯
啊，结果呢一直碰不见啊。
对，
所以哥伦布就改他的航海日志，你知道吗？
哦，他篡改历史。
哎，他篡改历史，他就像现在报假账一样，他把那个航行的里数啊就做假写短一点。
哦，
那时候船上的人都要暴乱了。
嗯，
还好看到一群海鸟。
哦，对，看到海鸟就知道陆地靠近。
哎，他们就跟着这个海鸟去，结果就碰到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看到海藻。你现在到这个 Galveston 海边去啊，
嗯，
不要去玩了。为什么？它这个海滩上全部都是死掉的海藻，很臭啊。
嗯，对，那个味道不好。
哎，那种海藻叫做 Sargassum seaweed， 就是哥伦布他们看见的海藻。
嗯，表示陆地近了就对了。
对，他们认为是这样子啊。
嗯，
那个东西很有意思啊。那以后我们在科学新知再讲啊，这种海草里面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嗯
啊，总之呢，这是两种说法，他们就认为陆地近了。可是哥伦布这个功成名就回来以后啊，
嗯，
他写的报告呢，这个怎么讲啊？看起来没味道，你知道吧？
就是说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是不是
啊？不精彩啊！
哦，
这个意大利老兄他可不得了，他写的报告是非常精彩的，就像现在拍的这个《印第安纳琼斯》一样。
哦，就是像《辛巴达游记》这样。
哎，对，他把他的风土人情啊，哦，写的精彩的不得了，马上就成为畅销书了。
嗯，那，马上成为民族的英雄喽。嗯，
对了。他真正到了巴西，有案可查，是1501年，已经相当晚了。可他写的这个游记就非常畅销。到了1507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德国人，他就再版这个人的游记，这个 Amerigo Vespucci 的游记。
嗯，
再版的时候还附上地图，他在这个地图上呢，就把南美洲叫做 America。
哦，就 用
他的 first name，
哦，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地方，
哎，就用这个畅销书作者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地方，后来这个地方就叫做 America， 一路叫下来了，直到今天。那直到今天，这还是很争议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对于这个新大陆的确定、新世界的确定啊，需要归功于他，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亚洲，而是一块新大陆。有人就认为，他在哥伦布以前就到过巴西，那根本就是胡扯。
对啊，而且我们上次有讲过，根本就是郑和发现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对，这个我们比较喜欢这种讲法。对，那我们现在这个文史地上到这个地方，接下来要怎么样来扯到我们的7月4号呢？
嗯，哎呀，没慢慢来嘛，慢
慢
来，
哦，
慢
慢
来，慢慢来。
哎，细水长流。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这个独立的国庆节是他们的独立纪念日，对不对？那独立纪念日以前打的战争，当然是美国跟英国打的战争，是不
是？对。
哎，那请问你在那个之前，是在这块新大陆上打的最惨烈的是什么战争？
哦，你说独立战争之前，啊，
独立战争之前还打了一个很长的战争，你知道是什么战争吗？
那个时候清教徒跟印第安人的战争啊。
哎呀，不是，你这是看电影看太多了。
哦，不是，啊，哦，不是这个。哎呦，那
是
还有什么呢？这个不知道。哎，
嗯，哎，我给你一个，稍微给你一点暗示，
提示。好，
啊，稍微给你一点提示。
嗯，是
美国独立的时候，为什么加拿大那块地没进来呢？
哦，对啊，哎，为什么？
奇怪了。
哦，难不成英国跟法国还先打过一次战？
哎，英国跟法国可打得可长了，
啊，
从1754年就开始打了。
英法果然是世仇啊。嗯，
哎，
不，全世界各地都有他们两国打战的踪迹啊。嗯，
那我再问你啊，那7月4号美国独立，这个大将军是谁啊？
华盛顿啊，就是所谓美国的国父。嗯，讲到这个名字，我们要立正站好的。嗯，
那是哪一年呢？啊，
独立那一年是1776年吧。
1776年啊。
嗯，
那我请问你，
嗯，
1776年7月4号重要的日子，对不对？
对。
哎，华盛顿是大将军。
对。
假如是20年以前，
嗯，
1754年7月3号，你知道华盛顿在干什么吗？
华盛顿，
嗯，
那你先告诉我，美国独立的时候华盛顿大概几岁，我才有办法推测，啊，他20年前他在干什么。
他大概40几岁了。
哦，但是那他就是那个时候正在娶妻生子。嗯，
哎呀，没有啦。
哦，没有。
你不知道1754年7月3号是华盛顿最悲惨的日子啊。
哦，他一生怎么都跟这个七月三号、七月四号这么深的关系啊？奇怪了，嗯，
就是了。
这个人可能是怕热，嗯，天气热头就昏，嗯。
他1754年七月三号，他是英军的一个小头头。
哦，他那个时候
被法军打败，向法国人投降，你知道吗？
哦，原来他本来是代表英国啊，在美洲大陆这块土地上面，为着他的母，就是他的英国跟法国打战，结果打输了。
哎，可是他那个打输了很重要啊。
嗯，
他在英军里面服役的时候年21岁啊。
嗯，
这位仁兄呢，尽做糊涂事儿。
哎呦，我们这样会不会？我们听众朋友里面也有可能有一些啊，忠贞的美国同志，他是听得懂中文。我们这样讲，我们在人家的国家做这个节目，你我们会不会有封台之危险？
不会的，人家都知道这些事情的啦。
我们必须讲这个年少轻狂时，嗯，
他呢第一次出征啊，
嗯，
突击32个法国人，
嗯
啊，杀了10个。
哦，那还蛮勇敢
的，蛮勇敢的是不错了，嗯。可是那个时候英法还没有正式开打，
哦，
他这一开始不得了了，法国人就抓到这个机会说，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外交官，这32个人是 on 一个 peace mission， 他们是和平任务来的，他们是带着和平任务来的，
啊，
你们就把他们杀了。
哦，那也就是，而且这样听起来，华盛顿还年轻的时候还算是一个货头子就对了。
这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了啊！
我就照你的话讲。
哎，那当时还有什么危险呢？
哎，
法国人跟这个印第安人呐，他们是联手的。
法国人就是这一点厉害，嗯，他们向来呢
见风转舵，
哎，他非常会联络当地人。帮助那个弱小弱势的人，嗯，这一点我蛮欣赏他们的。
你讲的是很好听，但他有他的目的，嗯
啊，当然了，但是最起码做出来好看。
他是用印第安人来帮着打英国人，嗯，这一下子华盛顿知道说他们一定要报复了，退到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老本营，叫做 Camp Necessity，啊，这个念美国历史的人都晓得了，
嗯
啊，在美国东北部啊，
嗯，
结果这个地方呢，嗯，四面环山呐，啊，
嗯，
是最不好的地方。
哦，不是四面环山，不是易守难攻吗？不是蛮好的。
四面环山，你怎么可以扎营在山谷里边？他这个营地在山谷里边，
哦，这就
非常四面都可以进攻，
嗯，
而且一下雨的话呢，洪水泛滥。
哦，那这个就是哎，犯了这个诸葛亮他那时候特别叮咛的大忌啊。
什么大忌啊？
这个就是哎，你在谷里面四面环山就不能在谷底，对不对？同样的，要是一片空旷，扎营不能扎在那个高山上面，嗯嗯，这两者都不行。诸葛亮讲过这个话，这是真的嘛？你没听过这挥泪斩马谡的事情吗？
没有，华盛顿也没听过。
嗯，
总之，那法国人跟印第安人果然联手来进攻啊！
是，
那一天又刚刚好下雨啊。
嗯，那他很惨哦，
打很惨啊，打了9个小时啊，嗯，
不过他还蛮厉害，知道再怎么惨他自己不会死，
最后他没有办法，只好投降了。
哦，
可是投降的时候呢他又出错了。
我们今天七月四号，我们猛讲这些丢人的事情，
不是这个比较好玩。这美国人都知道，我们不太知道了，
哦。人家大家今天心情蛮好，待会还要去看烟火的。你现在把这个人讲的这个样子，
不会啦，就好像我们从中国来就知道很多这种蒋中正意识啊，嗯，毛泽东意识啊，那，嗯，美国人就不知道嘛，
哦，嗯，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美国一样嘛，对不对？
好，嗯，
哎。再讲一讲华盛顿的事情，这是他们，这都是他们
正式上。华盛顿只是小的时候会拿一颗斧头砍樱桃树，就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他长到21岁还是有点傻小子的味道。
嗯，
结果呢，他投降的时候呢，人家给他翻译呢，他也听不太懂。
对，法语不容易懂。
写下来的口供就变成他承认他谋杀这个法国的外交官。
哎，那算是一级的战犯了，
嗯。那这个英法两边的战事就继续升高了。
嗯，因为他一个人，
啊，
嗯，
哎，可是这件事情对后来的影响很大，我们待会再讲啊。
嗯，
啊，
那我已经可以看出华盛顿根本就是故意这样弄，
高瞻远瞩是吧？
对，他大无畏的精神又高山仰止，看得很远。
所以你看，我想听众朋友大概明白了，加拿大东北部都是法语区，
对，魁北克，
对，那一些地方是属于法国的势力啊，
嗯，
英国的殖民势力呢比较靠南边，这南边这13州。 啊，
对，
英法战争的时候啊，照说法国人的力量应该是比较强的，
嗯，
可是其中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爱尔兰商人，这有点像春秋时候的这个
桑弘羊、玄高，嗯，
哎。美国历史上在英法战争里面之所以能够让英国这些殖民地在开始的时候没有被法国并吞啊，曾经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商人，你知道他是谁吗？
爱尔兰商人？
对，
不知道。他是卖酒的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相信他一定也搞酒，这个人很天才，他叫 William Johnson。
这个名字算是非常，就是跟啊王伟这样的名字差不多的，嗯，
这个人很厉害啊，真的是高瞻远瞩了。
哦，是
因为那个时候在东北部这一带啊，
嗯，
印第安人有一个非常勇猛的联盟，叫做 Mohawk。
Mohawk 这个名字一听就觉得好像很骁勇善战的感觉。
这些人都是武士啊，
嗯，
他们的发型很出名，就是旁边都剃光，中间只留一道头发，绑个小辫子这样。
像义和团一样，枪打不死就对了。
差不多，这些是真的是很勇敢的。
嗯，
这一个商人啊，因为刚才已经讲过，法国人跟印第安人是结盟的。
嗯，
但是这个商人呢，啊，他就有办法把 Mohawk 这个武装部落的联盟啊拉到英军这边来。
哎，这个我知道，他对付这个原住民通常只要用两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就是烟跟酒。
这个我不知道他当时怎么做的，啊，
哎呀，当时这个汉人呢，啊，他们进来台湾的时候，这个台湾的原住民也是败在这个上面啊，嗯，无缝这些人，哎，就是给烟酒的。
真的，他很聪明啊，嗯，他把这个 Mohawk 语言学会了。
嗯，
娶了一个印第安人太太，
哎，这个高，
然后他有个大房子，嗯，啊，
哎，
北美这种大宅院，嗯，夜不闭户的，
开放给这些，
哎，你可以想象啦，
嗯，
当初这些印第安武士啊，
嗯，
就可以整天在他家的前院里面扎营啊，狂欢啊，
嗯，都很喜欢他就对了，
都很喜欢他，给他一个印第安名字，
嗯，我觉得英国来的这些人比法国人好就对了，
他就跟他们做朋友。那打仗的时候呢，嗯，这些人就跟英国人联盟了，
嗯，
要不然今天的美国可能不是这个情况。关键性的人物，那他最出名的一个故事是这样子，
嗯，
你就知道这个人多么厉害啊，
嗯。
他说有一天呢 ，Mohawk 一个酋长跑来找他，
嗯，
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嗯，
有一个爱尔兰人给我一件大衣，
嗯，
这个 William Johnson 他马上怎么办呢，啊？
他就给他，
哎，马上把自己身上的大衣拿下来给他，对。过了两天他去找这个印第安酋长，
嗯，
他也来了，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嗯，
有个印第安酋长给我一块地。
哦，那这样子很容易，一件外套就可以换一块地。
这个酋长立刻给他5000英亩的地。
哦，的确很有智慧啦，对不对？
他是很有智慧啊，他是很有智慧，啊，嗯，
爱国商人，但是也自赚赚自己的钱就对了。
哎，对对对对对，两得其利。
嗯，
我们先这个听一点插播，哎，嗯，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讲，好吧？
好，请仔细听下去。嗯，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前些日子我遇见这么一位从国内来的兄弟，人不错，有学问，而且有涵养，一看就不是一个混世的，爱护自己的身体，也珍惜自己的生命。我遇见这样的人，三句两句的就觉得投缘。那投缘的人说着说着就必然会说到我所信的主基督耶稣，从心里头愿意把神向人启示的那条通往永生的道路告诉他。您既然是寻求真理的，而我又认为我找到了真理，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就要把我所找到的答案告诉他。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不受环境限制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那就是神的儿子主基督耶稣，他就是真理。不寻求真理的人就常常问，真理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给您的答案啊，真理是带你进入永恒的。人怎么进入永恒？你必须得到永远的生命，您才能进入永恒。人要追求永生这事儿啊，是从咱们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开始的。他们一犯罪，他们就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失去的就是永恒，他们丢掉的就是永生。因为人绝对不会去寻找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历史历代芸芸众生所有的人全都对永生永恒有过盼望，产生过兴趣。如果您今天说我从来不想那事儿，那是因为您活到这份上了。你想啊，老祖宗他们对永生啊永恒的兴趣比咱们浓厚，那是应该的，因为他离的那个地方近嘛，一代一代的人活下来谁都没得着，所以慢慢的兴趣也就冷淡了。 何况现代人活在世界上有好多其他的事儿需要他们忙活着，自然而然保命就成了最主要的事儿。甭说永生了，能踏踏实实健健康康活他一辈子就不错了，条件是越来越低，理想是越来越小，所以现代人啊比起过去人差远了，没追求，没长进，更没有指望。所以你现在跟别人传福音呢、说这个得永生，信的人就不死，人觉得你有毛病，哪有人长生不老的呀？大家都相传吃了唐僧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可您看唐僧他自己都死了，您要是真吃了他的肉，你能活几天呢？他自己就是一普普通通的人，他自己也想得永生，他还不知道吃谁的肉呢。话说回来，唐僧没您福气大呀，他没有二山子给他传福音，他要是听见过福音，知道主基督耶稣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的救世主的话，他绝对不会绕内大弯走那么多路去西天去取经去。您说他们取经那地方尼泊尔啊印度的，我现在让你去你都不想去。当然了，咱们伟大的中国人有创意，把他取回来那经翻译翻译，修正修正，添油加醋的变出这宗那派，咱们祖国大地山头又多，这个庙那寺的，多少年下来以后搞出这么多名堂，可以让人把钱变成香火去烧，这就叫经济头脑。把从尼泊尔阿富汗那边弄出来那点东西啊，重新装修重新包装以后再上市卖给国人。您看看如今各位宗教领袖大师们，一个一个的比大老板要富多了，穿着袈裟在尘世里做各种各样的生意。那当然了，我不能全这么说，也有那些好的长老，哎，他们忠于党忠于国家，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神职工作是从哪儿来的，政府聘的，盖过章。当然了，说句良心话，在各种宗教里面工作的神职人员，他们如果得到利益的话也是应该的，因为唯物的讲，这些唯心的宗教的确给世界上心灵空虚的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安慰，减轻了许多的痛苦。所谓减轻呢，就是打一针麻醉剂，宗教就是精神鸦片，这句话老马没说错，而且他的感觉还非常的准确。咱不知道什么时候马克思哈也悄悄的点上他一炮，坐那儿晕乎乎舒服舒服。宗教他就是这样忽悠人的，他让你晕，但晕而不吐，所以他危险，可是他又管用。那个工会啊妇联呐、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解决不了的问题，有的时候啊人到庙里头待会儿回来他觉得解决了。这也就是人用自己的手造出许多假神和宗教的目的，他们是要解决或麻痹人生当中痛苦的。那就是你别想，不要有感情，不要有欲望，你就变成一块石头，变成一块木头，天天闭着眼睛在那儿哼，这样你就不痛苦了。还没痛苦呢，我看够痛苦的，起码长痤疮吧。你要真这样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乐得起来吗？你还会乐吗？你人要真想乐呀，不是在那嬉皮笑脸的瞎笑，笑多了脸部肌肉会发酸，而且会长褶。人最需要的乃是喜乐，那人又怎么才会喜乐起来呢？人要满足了他就喜乐，人要有了盼望以后他就喜乐。亲爱的朋友，您满足过吗？你什么时候最满足？当你把所有能赚的钱都赚在你腰包了以后，你能满足吗？你满足不了，因为你不知道你要买什么，那时候你最空虚。你赚了一大把钱，你不知道往哪儿花。那好，就说您幸运，您知道往哪花，你买足了你想要的东西，那时候你能满足吗？你还满足不了，因为那些东西啊，有一天会坏，一到了你手里头你就觉得不新鲜了，你再往外扔的时候就是半价或者处理的，你再要想要出手的时候就没人要了。您觉得您辛辛苦苦攒的那些钱全都花冤了，生命和时间全都浪费了。那眼馋的人满足过吗？想看这个想看那个，越看眼睛越馋，永远满足不了。就拿一场电影来说吧，开幕的时候你兴高采烈，等电影结束的时候你说又怎么完了，有没有下集呀？那就证明你一点都没满足，反而比以前更空虚。那嘴馋的人能满足过吗？常常说我只要尝一口我就满足了，胡说八道。你尝一口你那馋虫就引出来了，你就想吃一盘子，你就想吃一锅，吃到你最后想吐，到处找茅房要拉肚子，你会蹲在那儿后悔，觉得当初一口都不该吃。您刚才吃了什么呀？让您这么难受？是不是妖魔鬼怪所传说的那唐僧肉啊？吃了他的肉就不死，长生不老？或者想吃他的肉的就是妖魔鬼怪啊？唐僧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肉，谁要是吃了以后就能长生不老？他对这种传说是坚决否认的。谁要再胡说八道这件事儿，就挨徒弟的金箍棒。可就是这样，也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 愿意去吃，愿意去尝。您要是一个对永生啊、永恒啊、百折不挠这样追求的人的话，那我今天告诉你，除了基督耶稣，没有其他的能满足您，给您带来永远的喜乐，因为他是生命和喜乐的供应与源泉。你得到了主，就是得到了一切。您来听听主自己他是怎么讲的。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爱人的神愿意人到他跟前去，他这样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一切见子而信的必得永生。那咱们怎么到耶稣那里去呢？他告诉咱们，他说，凡听见天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见过天父，唯独从神来的他见过天父。谁是从神来的？耶稣是从神来的呀。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您觉得这事儿奇怪，您觉得这事儿不可能啊。犹太人听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也彼此争论着说呀，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就回答他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边。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这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呐、如果神的儿子这样急切地把自己的胸怀完全地向你敞开，邀请你到他那里去，他把自己完全地舍了给你，让你吃让你喝，你还无动于衷的话，你说他定你有罪有过，是不是应该的？人怎么能讨神的喜悦呀、除了相信和接受神的话呀。这话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在咱们。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接着再聊。
全能至高的上帝，是你救我出罪恶的痛苦，到天地沧海的主宰，是你领我入光明的国度。我已听见你声音，山的爱走向茫茫的人海，宣扬耶稣生命。全能之高的上帝，是你救我出罪恶的痛苦，到天地沧海的主宰，是你领我入光明的国度。我已听见你声音，遵从救主的命令。
我们今天专门讲美国轶事或者美国糗事。
对，您要是正好在开车要去哪个景点啊，今天晚上看烟火，听听这个，哎，你可能心情也可能会觉得蛮愉快的。嗯，
好的，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英法之间的战争，是吧？
是。
那英法之间的战争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殖民地的人他们不愿意赋税给英国这个地主国，对不对？
是的。
因为英国想要来控制、想要来干涉殖民地的事情，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呢、就越演越烈了。那我请问你，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的 Boston Tea Party。
嗯，
他们制造了一个暴乱，把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呢都丢到海里面去。
是的。
请问中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角色？
中国人原来有角色，很简单，因为这个茶叶呢，那个时候可能中国人是帮忙种的。
嗯，
这胡乱讲了，不知道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应该是从斯里兰卡来的吧，不是中国来的吧？那个时候的茶，他们喜欢喝的是那种红茶。
啊，现在美国人开始喝绿茶了，你有没有注意到？
对对对，以前他们不知道，他们爱喝红茶。
最近这个市场上是越来越多这种东方茶。
对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他们丢到海里的这个茶叶是一箱一箱的。
哎呦，那一阵子爱喝茶的人不就在海边就跳下去游泳，就来个几口就
嗨呀。那你还不用这样子，你那时候要是能够收到个箱子可好了。
哦，怎么说？
那个箱子是中国箱子，上面都刻上花、画上画了。
哎，连装装茶的那个箱子也要
上面都刻花了。Made in China。
哦，是这样子啊。
所以美国独立的时候就是把中国的东西丢到海里，它就独立了。
你这个才是危言耸听啊！哎呀，最近有很多这个中国商品被人家退回这么多事情，在这个这么敏感的时期讲这个事情，
真的吗？你不信到网上去查，就中国茶叶，中国刻花的箱子啊，装的茶叶，中国小货柜被一箱一箱丢到海里，这就是美国独立。
然后呢？
好了，然后呢？那我再问你了啊。在美国独立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最出名的演员，
演员，
哎，你当然知道他将军是谁，对不对？
对啊，
他的名人你都知道。
有
一个演员，我讲出他的名字来，你一定知道。可是我要你猜，这个演员呐、他那个时候不是在美国演戏，他跑到欧洲去演戏，结果呢，对美国的独立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你知道这人是谁吗？
美国独立跟一个演员，他跑去欧洲，这个演员，给点提示吧。
这个演员呢，平常不是演员，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天才。他多天才，就从这件事情上你就知道他多天才。
哦，他平常不是演员。
他平常不是演员，对。
美国，难道是啊？杰佛逊先生吗？
杰佛逊先生，除了杰佛逊先生之外，还有一个脸圆圆、戴个眼镜、胖嘟嘟的，会放风筝的那一个。
哦，富兰克林兄。
哎，这个富兰克林兄啊，
这位他当过演员吗？
他不是当演员呐、他非常非常厉害。哦、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富兰克林是顶尖的
天才，
那真的是天才，对不对？ 那他那个时候去干什么呢？
他
那时候就到法国
去，
不是，他就到法国去，
还是找法国，对不对？
还是找
法国这个国家，哎，就是这一点好。
那你又来了，
哎，你不要讲这个，全世界只要有什么什么内战，他要反抗他的国家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政权呢、啊？你去找法国就没错了、
英国基本上把加拿大以南这块地方就很坚固的弄下来，法国人当然不高兴。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法国人也很忌讳啊，因为美国独立战争要是成功了那还好办，要是失败了，这个法国人是帮助美国人，那英法两边又搞不完了。
诶，可是法国人他本来就是要这样搞他一下，
哎呀，没这么简单啦，他们当时是非常非常犹豫。那富兰克林他的任务呢，就是去游说法国人，要让法国人能够来支持美国人，可是法国人没办法表态。你知道他老兄怎么办吗？
他就演一出戏，是不是？
他不是演一出戏，他的做法非常简单。他穿上那种贵格会的那种衣服啊，美国非常朴素的衣服啊。
你要不要跟听众讲一下什么叫贵格会，不然人家听不懂。这个贵格会是不是就是那个你买那个麦片，那个麦片上面有一个那个图案，
对对对对对对，
贵格，那个贵格麦片，哎，他那个
就是差不多那个样子，
那个哎，他那个就是贵格的人了，
哎，他那个也胖嘟嘟的，画的就有点像富兰克林了。
对啦，
那贵格会到底是什么？将来我们再详细讲啦。基本上这个运动从英国开始的，很长的时间被人家视为一种异端，他们聚会和一般的教会崇拜不太一样，他们叫做 meeting， 弟兄姐妹叫做 friends。他们的聚会就叫做朋友的聚集，大家安安静静的啊，你如果觉得圣灵感动你，你就讲话，这是他们最开始的样子。那什么叫做贵格衣服呢？其实就是当时欧洲社会所流行的衣服，不过呢，你把所有的装饰啊、花边啊，通通给它扒掉就对了。所以看起来是非常朴素的。
是的。
那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富兰克林老兄在巴黎的高级社会里他是什么德性啊？他当然戴着他的圆眼镜，细边的圆眼镜。
是。
他头上戴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他头上戴一个这种皮帽子。
我还以为你说他头上插一根避雷针，然后去看避雷皮。
没有，他是戴一个这种兽皮的帽子，像猎人戴的这种帽子。
他要干嘛嘛？
他就是要推销美国形象，他就是美国乡巴佬就对了。
博取同情，
这个看起来是美国乡巴佬啊，那肚子里边那个学问是富甲天下。
是的，
这一下子他那个画像啊，就是他这个打扮的这个画像，现在还能够找得到啊，风靡全法国。
哦，就这么可爱的人，我们怎么不帮助他们对抗那个邪恶的英国呢？
就是啦，所以这一招是非常非常厉害，他一下子成了风靡全法国的人物。
所以
到处都是他的像。
由此可以结论，法国人好骗。
据说连从鼻烟壶到这个尿壶，
跟鼻烟壶有什么关系？
上面都有富兰克林的像。
哦，就那个时候风靡就对了，
风靡到这个地步，
什么东西只要放上富兰克林的像就大卖就对了。
这样他就把法国的民心赢过来了。
所以法国决定就
站住，他站在美国这边，对美国人的帮助非常大的，
是
因为他就签订了互惠条约嘛。
对呀、当然要
互惠条约，然后他的军舰他就直接开进美国的港口了。
没错，要独立一定要大国撑腰。
对，那这个时候当时的美国还是非常困难的。
是
啊，所以这件事情对美国的历史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这归功于这个富兰克林这个天才，
他
真
是
天才。
他又是科学家啊，
对，
又是政治家，真是很厉害。
对，就像小贝一样，对。
头上插一个避雷针。
对。然后那再问你一个比较好玩的啊。
是。
你有没有看过华盛顿的画像？
画就是钞票上面那位嘛。
钞票上啊，还有很多油画上啊。
是啊。
你有没有觉得他老是这种脸胖胖的？
对，看起来好像很慈祥，而且有点像老祖母的。
你会不会觉得他怎么老是腮帮子肿肿的？
你不要跟我说他常常被他的夫人甩耳光吧。
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晓不晓得怎么回事？
这个你不能乱讲啊。
这我绝对没乱讲啊。
这照片说他胖胖的，他就爱吃汉堡吧，对吧？
没有，他自己对那个样子都很不满意。
哦，就是他自己的体重没有办法控制，是不是？
不是啦，
啊，或者是怎么样？
他自己都在 complain 说，他的脸看起来好像就是肿的样子。
那他可能有生病吧？是不是 moon face？ 有的时候吃一些什么类固醇的药啊，脸会变成那个样子？
不是啊，这个老兄牙不好。
哦，他牙痛，那不会是他牙肿肿的，就是他常常里面要塞棉花
糖。慢慢听我讲嘛，你听我讲嘛。他从21岁就开始掉牙了，你知道吗？
哎呦，那很惨啊。
他是不停的在找牙医啊。
嗯。
等他就任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你知道他只剩几颗真牙了吗？
哦，他都没有真牙，哎呀，
他只剩一颗牙。
哎，这种事情他怎么会让人家知道？真是讲起来，光这一点他就应该当美国总统。对,
对啊，只有美国总统这种事情才会大家都知道。
他才会让人家知道，对，没错。嗯。
他是一颗牙总统。
嗯，
他不但是第一任大总统，是一颗牙总统。
嗯，
后来他找到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就替他做了一副假牙。
嗯，
那时候的假牙呢是两排，对不对？后面还有个弹簧，
就是会掉出来那种。
当然会掉出来啦。嗯，你现在还在美国的博物馆里面，
那个假牙是不是那个时候都是用金啊或银去做的？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是用这个河马皮把它绑在一起。然后牙呢，牙一颗一颗的呢。
你这是真的还假？河马的皮，
的
什么皮不好挑？挑到河马干什么呢？
结实嘛。你现在没有河马皮给你用，你根本不知道河马皮多好。
河马皮，然后呢，你再假一次。
对，所以你就看不见华盛顿这个露牙的笑，看不见的，
啊，
他一定是闭嘴的。他那个牙有一部分是象牙做的，还有一部分呢是真牙。那个时候人穷啊，可以去卖牙，给人家做假牙。人穷志不穷，人穷牙不穷。
哦，欸，其实这样的，那这样子，欸，那小贝在古时候还可以致富哦。嗯，牙齿比较多，多长几颗出来给他卖掉。
是啊，你多嘴嘛。
嗯，
你不但是多牙，而且多嘴。
欸，想不到这是一个行业。嗯，小贝第一个牙齿很多，嗯，牙齿很多颗，所以可以卖。因为一般人据说是成年齿是一般人是说28颗，是不是？
你小贝几颗？
我好像就是比较正常，我4颗智齿都长得很好。
哦，真的，啊？
哎，所以我就是足足的32颗牙齿啊。
你现在还是32颗牙齿啊？
对呀，对呀，
怪怪。那你
这个我去看牙医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样，现在这样人好像不多。
天赋异齿。
哎，不是很多人说什么智齿，很多人都拔掉了嘛。
嗯，对啊，智齿都需要拔掉。
对呀，我就从来没痛过，就这样长出来了。所以我就可以卖掉4颗牙啦，给人家做牙齿多好了，对不对？好生意，对不对？嗯，
对啊。所以他把这个一个大假牙塞到嘴巴里，嘴巴闭起来，你就想想看他是什么德行。
哦，真的是这样子啊，哦，
哎，真的是这样子，这是很出名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很多中国人不晓得。
哎，真的不知道，哎，真的不知道。
哎
呀，那下次
我就忘记我们世外桃源长见识
了。那下次真的是我们看这个啊照片上面的这个华盛顿总统啊，真的要对他肃然起敬。这个事情他可以让人家知道，这位当总统就不简单了。
如果你替华盛顿照相，你一定要需要注意到，你不可以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不可以跟他说 cheese。
对对对，
嗯，
你不能跟他说 cheese，
嗯，让他露牙，他可能就他拖下去墙壁了。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了，
哎，你问我这么多问题，到底居心何在呢？嗯，好，再放马过来，目前听到这边都你都是讲一些我不知道的，嗯，
哎，
来再讲
我一个你应该知道的，嗯，
这个应该知道，好。
哎，这个应该知道。
嗯，
很多人都觉得说，美国这么重要一个国家啊，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就没有预言到它？
哦，咦，对呀，啊，哈，哦，这应该是全美基督徒他们一个应该会常常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
哎，
对对，
你觉得怎么样？圣经里面有没有预言到美国？
嗯，好像他们有特别讲是哪一个国家。但是我想应该是有提到吧。
你这个答案很聪明啊。
嗯，
等于没答，啊。
哦，对啊，这就是哎，这个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各方面考量出来的结果，这样回答最保险。
嘿嘿，对了，啊，
嗯，
这个啊，的确你要找美国这两个字啊，
嗯，
你不见得在圣经里面能够找得到。
对。
但是我想听众朋友知道啊， 美国虽然这块地方开始被欧洲人发现是从哥伦布他们航海过来，而且是从中南美这地方上来，可是今天的美国呢，实际上是后来英国人开始往这边殖民。
从东北岸，
从东北岸啊，这个英国的殖民政府所要派定的殖民没有成功，成功的殖民呢是这些被称为清教徒的人，
对、
啊，尤其最出名的那个船叫五月花号。哎，小贝，你知道五月花号现在在哪里吗？
五月花号现在不是都在很多人的这个啊厕所里面吗？
哎呀
，Mayflower 五月花卫生纸。
是，就美国人才会这样能把卫生纸拿来做五月花。
嗯，
是，你看他们美国人在就到了国庆的时候，他们有的衣服就是用国旗做，有的用短裤用国旗做的。
对呀、啊，我最喜欢的就是七月四号说穿着那个星条旗的短裤。
对，就是在中国没办法想象的。
对，很舒服。走在路上，大家都觉得很自然，蛮好的。
那这个五月花这艘船现在到底在哪里？还在不在？
在啊，在海底啊。
哎呀，
是不是，
你这个就不知道了。你今天考试考了半天，几乎没有一题是及格的。
真的，五月花号已经被挖出来了。
倒也没有啦，这个有两种讲法。正史的讲法是五月花号后来就退休了，就烂掉了。但是还有一个轶事的讲法啊，还有一个野史的讲法，做生意的讲法，就是现在五月花号还在。他在一个农庄里边成了一个这个谷仓的屋顶，
谷仓的屋就拿他的木头来做谷仓、
啊，就这个船就翻过来，对对对，拿他的木头，
哦、
没错。
真的在哪一个乡间？你们跟我们听众讲一下。这个，因为我们暑假在这边，有些人喜欢开车出去这样子哈，搜寻一下一些特别的东西，那你就跟我们给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情报，对不对？真正的旅游情报是像这一种，对不对？
这个你开车就开不到了，因为宣称拥有五月花号做谷仓屋顶的地方呢，是在英国一个叫 Jordan 的城里。因为在1920年代有一本书，这个作者这样讲，但实际上大家都认为这个太牵强附会了。不过那个谷仓确实是一艘17世纪的船翻过来做屋顶是没错了。
好，
但是美国这个国家啊，后来真真正正成为美国立国的根基就是那批清教徒，
是
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开头的美国就像一个大教会一样，他们的宪法、他们的宣言，什么东西都要提到上帝，
对
不对？那个时候所说的政教分离啊，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观念是完全相反的，
是
政治宗教不相干预，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他们的人民，让他们的这个国家可以能够照着圣经的精神来立国，
是，
并不是现在所说的政治里面不能参与任何跟圣经或者跟任何宗教有关的色彩，不是。当时之所以提出政教分离，主要就是防止英国这些政权再来用宗教奴役人民。这个叫做政教分离，绝对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政治里面不可以提到任何宗教、上帝这类的话，
是，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曲解啊。
是，
讲到这里还是为了回答刚才的问题，圣经上虽然没有明言有一个国家叫做美国，可是圣经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借着摩西的口就已经预言了，如果有一个国家啊，国家是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如果你听神的话，你以神为你的神，这个国家的必定成为一个有福的国家。我把这段话念给听众朋友听啊，听众朋友如果不存成见的话，你几乎就可以判定说，哎呦，这好像是一个实验一样的，美国这一群其实是相当贫穷的人，他们居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神给他们这么丰富的资产。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们有做错很多事情，他有，但是有点不可否认的。你要知道富兰克林、杰弗逊这些人、华盛顿这些人，他们在为美国打下立国根基的时候只是中年人而已，年纪轻轻的，
对，而且感觉上是蛮正直的人。
当时有一个法国人，这个法国人也很出名，他来到美国，他观察之后，他写了一封信回家，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他跟他太太这样说，他说我必须告诉你，在这片土地上以及这里所居住的人民，他们是多么特别。我是满腔的热情来形容他们这个社会， 这些人很简单，很仁慈，对于他们的国家充满了爱。
嗯，
而且在这里到处有一种自由平等的空气，富人与穷人都站在同一个阶级上，他们彼此对待的时候居然都是彬彬有礼。
嗯，
这美国的女人啊非常漂亮，他们的服饰简单，而且他们的举止绝对不输英国人的温雅。
嗯，
在这里好像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好像没有穷人，没有所谓的乡巴佬啊。
嗯，因为都是乡巴佬，
都是乡巴佬，他们都种田。像亚当斯在做副总统的时候，他太太还需要回家弄农场，没钱呢、啊。
对，
那刚才那封信就是1777年出名的法国探险家拉法叶写给他太太的信。这种美国精神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稍微看见一点，在当时，真真正正就是一些农民，垦荒的人、
嗯，
但是神给他们真的是天下请下来的福气。圣经当初就这样说了，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神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那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美国这个名字，可是你看一看这个世界上，在近代，在后来人类的历史上，有没有一群人是至少照着他们所知道的圣经来建立一个国家，是称为神名下的国家？是有，就是美国。
嗯，
对不对？
嗯，当然听蒙哥刚才引那段圣经，更能够体会为什么这么多现在在美国的一些弟兄姊妹啊，
是
越来越呼吁这个国家是在走下坡的。
对，你需要回到神面前、
嗯、
当初他们就是一些垦荒的人、
嗯、对，
居然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为什么？
嗯，
你可以说说穿了只有这个原因，圣经的这个应许实现在他们身上。
对，
那今天的美国当然接着圣经又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
嗯，
尤其是一个国家如果尝过神的恩典，他要是离开的话，那个后果，那个管教往往是非常非常严厉的。
是的，美国过去是个强国，在一次大战之前，他金钱常常是借给人家，
对，
就像他
专门借给人家的。
嗯，但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就倒过来一直向别人借钱，到今天美国的强大是建立在欠世界各国的外债上面。哎，所以我们有一点难过啊。嗯，这个国家是在走下坡。
同时在圣经里面让我们不断的看见啊，不管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不管是家庭也好，社会也好，一个小国大国都无所谓，如果那一个国的人能够归向神啊，什么时候他们归向神，就是他们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什么时候他们离开神，同样的许许多多的灾祸、疾病、战乱，想不到的事情都会临到他们身上。
其实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实在应该静下来好好在这一天，其实不止在这一天呢、啊，我们应该好好为这个国家祷告。虽然我们那听众朋友你可能来这边不久，可能你也来这边常常会觉得交通也不这么方便，出个门都要开车、嗯、觉得有些事情觉得很蛮无趣的，蛮无聊的，特别在我们 Houston 这边一片的旷野，哎，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国家并不想象的好，但是我们实在应该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因为这个国家真的是曾经有很辉煌的历史，而的确这个国家目前来讲放诸四海在全世界来说仍然是离神最近的一个国家。
我们也都是在这个地方得救的。
是的，
神之所以设立这块地方，就是在末世的时候让万民能够听见福音。
是，
这个东西其实在启示录里面是可以看见相当清楚的影子啊，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讲了。
嗯、
啊，那相信不单是要为美国祷告，更要为 中国祷告。
嗯，
不管你的中国是哪一个中国啊，归向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如果一颗牙的将军，这个稀里糊涂打败仗的将军都可以把美国这样的国家建立起来，那今天中国无论在文化经济各方面的条件比起当初美国立国那是好的太多了。神仍然可以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把天上的福气倾倒给我们呢。好了，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就借用美国国庆的日子来看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山之石更可以借鉴。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